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米书》35:1，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当然这些都是动作，借着一件事，借着一个动作来说一个教训。是这样，但是困难的就是又是耶利米的角色。神叫我去传福音啊，很好啊，神叫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很好，神叫我去带人喝酒，这不好吗？虽然喝酒不是完，喝酒圣经并没有禁止，当然我们说不要酗酒了，喝酒没有禁止，禁止的我们最多只知道拿细尔人在立约那段时间是不喝酒的，平常也还喝，只有这个利甲族，我们多半的人都根本不大知道他的状况的哈。我也不熟悉利甲族是怎么样的一个族哈，圣经好像也没有多讲他们什么，反正他们有个习惯，他们有个传统就是不喝。那现在神要叫耶利米去带他们去喝酒，就是哎呦，这牧师要做酒家女实在是也是很辛苦哈。好，他就第三节，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旦和他的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亚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伊基大利的儿子哈难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房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这里有好多栋房子哈，这大概就是深宅大院了，就是这些人都是耶和华殿里的一些房子，耶和华殿里院一些工作人员的家，谁的在哪里，谁的在哪里，那么把他带到哪一个人的房子里面去，这是耶和华的殿哈，带到耶和华的殿，然后到那个人的屋子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人的屋子，是这边常常都有酒吗？我们再说一次，就是喝酒不是罪恶，在圣殿里也有交奠的事情，这个不是罪恶，但是神给了这一族的人这个规矩，那么这族人就遵循这个规矩。我们小心一点讲哈，就一方面我们不要把人的规矩代所谓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道，这个是不好的。那在教会里面常常，尤其我们基督教常常很看重，我们中国的基督教的福音派常常非常看清传统，那个传统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我在这个教会不高兴，我就自己再来一个教会，就我们基本上不会觉得传统有什么重要，我们基本上也不会觉得教派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有教派的意思常常就是一种恶劣的传统的意思，然后是一种应该被打破传统的意思，然后像尼托森他们聚会所就常常有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一言不合就来一个教会，来一个属神的教会，其实这是最属世的哈，很属血气的，是我们不能看过那个传统多过圣经的权威，不能代替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哈，神在历史中所做的带领，这必定有需要尊敬的地方，包括保罗或者初代教会就有他的传统，那个传统当然是那个是根据圣经的，就保罗有时候讲我所教导的你要吩咐他们，这就是那个传统要传下去，承传下去。那么这种传统的形式常常是信条或信经这样传下去，固然有的时候传统是死板僵硬不恰当，但是如果那里面有神在历史中所做的工作，你对那个有一种尊敬是应当的。就整个啊，他选的一个例子是很恰当的例子。什么叫很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规矩，利甲族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不喝酒也根本没有什么不喝酒的规定，一般旧约的人啊，新酒使人快乐很多的，但是有这么一个规矩， 而且这个是在一个耶和华殿里面，也就是在很神圣的地方，允许你喝酒的地方。然后，耶利米就请他们喝酒了。第六节，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好，我觉得这段经文里面蛮丰富的哈。就我们先提到一个传统，我不知道，我们华人通常是保守一点，也就是看重传统一点，那也没有不好，就是不要走到两个流弊，一个是传统，好像铁板一块不可以动，等于是上帝，这我们不要。尤其是如果是个坏传统，你家里人都没有信主，爸妈说我们家传统从来不拜别的神的，那你就不信耶稣，那是错误的。但另外一方面，不管在教会内的传统、教会外的传统哈，我们信靠上帝的人越懂神的话，明智的去有一些判断是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就事实上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会有这个困难。怎么讲呢？你需要打破一个最大的传统，就是没有神的传统，或者说拜假神的传统。不过，就算在打破这个最大的传统里面，你又可以说是建立一个发扬光大一个最悠久的传统。怎么讲？这就是神学里面微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祖先在拜偶像没有错，但是我们祖先也心里都真的认识一位神，只是这位神被他们无知的心扭曲了。我们现在告诉你的不是一个新东西洋教，我们告诉你的是爸爸妈妈、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我们中华民族其他所有民族开天辟地盘古，如果有盘古的话，以来一直照顾万有、管理万有那位神，就这位这个神呢，又都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只是把这个神很清楚告诉你。所以我们是破坏一个传统，我们也是建立一个正确的传统。那你像戴德森他们，那就有小传统的建立和小传统的破坏。小传统的破坏就是很多啊，比如说中国人重男轻女、丢女婴，比如说中国人不让女子受教育啊，这些传统我们就有某种程度的破坏了，就是让她能够受到教育，但又遵循某种中国传统，那我们更知道啦，穿华服啊、留辫子啊、学讲中国话啊、尊重他们的风俗，这些哪些应该破坏，哪些应该建立，哪些应该适度的调整或忽略，这是每个人的智慧。就是看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也不要看错了哈。就显然在这段经文里面，利甲族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的祖先约拿达曾经给他们一个吩咐，一个是不喝酒。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喝酒，是不是约拿达自己喝酒误过事，以至于他就子子孙孙先不准喝酒。这个命令不一定对，就不喝酒命令不一定对，因为圣经也没有这样禁止。然后另外你就注意啊，不仅是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盖房子，不可以撒种，不可以栽种葡萄园。你说这干嘛？就是好像这个祖先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这民族永远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住帐篷的，游牧民族没有永远居住的地方，游牧民族没有耕田的，就吸，这随着水草而吸。各位，这个传统历史严重的时候他们非破坏不可，现在他们都在破坏，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来了，因为外面军队来了，不能再住在帐篷里。所以不是没有弹性，传统有的可以改，有的不改。这里的重点不是叫你不改传统或改传统，这里讲的重点是约拿达给是一个人，是一个罪人，他下的命令不是都对，也没有都被遵行， 但他们虽然不是都对，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传统，也来不了解这个族，也不知道这不喝酒有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些人的子孙居然通通都听了。相对的，上帝是绝对正确的，上帝叫你做的事，以色列却一样都没有做。他重点在这里，所以你不要去想什么喝不喝酒啊，或者说这个是赞不赞成我们搬家，没有，就是说上帝的话他们不去遵守。而旁边有个人，有个民族，他们对他们祖先一个算是莫名其妙的话吧，他们也遵守。好，就是当耶利米去请他们喝酒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而且他们不但拒绝了，他们在拒绝的时候讲出拒绝的理由。你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得很长，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你说我不拿香，你为什么不拿香？你说我不祭祖，你为什么不祭祖？你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有圣诞节？可以有和不可以有，我们都需要知道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不要有严厉的吵架，像罗马书说的这个彼此包容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就我们不是只是意气用事在吵架，因为是你说的我一定要反对，因为是你说的就我一定要赞成，不是，我们去想嘛。那现在他们讲出他们不喝的理由，就是他们不是盲从，他们去想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哎呀，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话，但是耶和华没有直接对耶利米说的话，等于也说了，就是耶和华要耶利米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叫人喝酒。人家听了这个话以后的反应，我觉得那也是耶和华要耶利米听的一段。所以我们讲道啊，或者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注意这种灵活的部分。神叫耶利米说的话是没什么意思，叫人家去喝酒，人家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然后耶和华再把这个话的意思再发挥出来。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那是一个人的吩咐，哎，那死了很久了，居然还在听。这个人间一个平凡的种族可以做得到。十四节下半句，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就好像说，就上帝这话有点伤心了。我是天天讲，你们不听。人家是尸骨都寒了，讲的一句话，经过那么几十年、几百年，你们还在听。啊，用一句妈妈很伤心的话常常讲，哎呀儿啊，妈妈一直讲你都不听，女朋友讲一句你就听啊，就是这意思哈，就是上帝这样说，你们不听。十五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地上，只是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这些啊，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耶和华一抱怨起来哈，这些话都很仔细的，真的像很多妈妈讲的。第一个，我早上起来就叫你，跟你讲，然后后来又请爸爸打电话给你，后来又请牧师打电话给你，后来又请你的同事跟你讲，怎么你还是忘记了？就是这样，一直讲，一直讲。然后那个，不要随从，也不要侍奉别的神，就是上帝很仔细的说，你又跟人家又服侍别人，然后你们，我猜也是哈，你们没有听，然后也没有侧耳听，也就是说，你们对别人的话，你们不但听，而且你们侧着耳朵听，而且人家不讲，你耳朵还发痒了。十六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就这句话，先人死人的话都听，你们怎么不听我的？十七节，因此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没有答应。这两个哈是对比的平行句，我们也稍稍想一下吧。 我说话他们不听从，讲话耳边风不听，那么听从就是遵旨然后去做嘛，就不只是听到了听明白了然后遵旨然后去做然后有成就了。那另外一个呢，跟说话相对就呼唤，呼唤就是喊了，我喊他们不答应。说话听从是比较长的一个动作，呼唤答应是比较短的动作，我喊你们不应。哎，这也很普遍嘛，就不理嘛，叫你你不理不甩，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就一个好像比较深一点长一点动作，一个是比较短，但是都反映出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那个冷漠和轻视。那后面就神就祝福这个利亚族了，那么所以他会永远不乏缺乏人势力在我面前，这是两个祝福，一个祝福就是多子多孙，你不会绝子绝孙，第二个你的子孙不是行恶的，你的子孙是站在我面前的，这是很大很大的福气，就你能世世代代敬畏上帝服侍上帝。哦，这是这我们根本没办法控制这件事情嘛，我们的儿子我们都不一定能叫他侍奉神，我们自己都不能。哦，神保守他们啊，让他们能够从听祖先的一句话里面成为神永远的服侍者啊，很有福气。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你的仆人使女我们不是盲从人，但我们因为认识神尊重神的话，我们也在你所设立的体制中不妄自尊大，不妄自批评，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是顺命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